海外媒体披露，川普任命的 CIA 局长将对中共落重手。格陵兰总理愿与川普合作。FBI 局长警告，中共政府是川普最大威胁。墨西哥计划实施邻近外判，以遏止中国入口。Shein 获利超过 H&M、Zara， 超长工时受关注。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1月14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华尔街日报13号的一篇报道引发大家很多联想。报道说，川普提名的对中英派大臣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将在15号出席参议院人事听证会，审议他提名的小组，而一旦获得通过，他会推动对中共更加积极的间谍行动。拉特克里夫之前曾表示，中共是美国在经济和国安领域的最大威胁。有消息人士透露，拉特克里夫将展开针对中共高层的秘密行动，压制中共的全球影响力，并加强对抗中共黑客的攻击，针对中共高官采取更加激进的间谍任务。接近拉特克里夫的人士没有提供详细解释。那怎样解读中情局针对中共高层要采取的秘密行动呢？独立时评人秦鹏在《秦鹏观察》中表示，我们从其他国家的实践来看，激进的间谍任务可能是包括了威逼利诱中共的高级官员成为美国的情报人员，以及分化中共，甚至是颠覆中共政权，这些中情局都做过。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拉特克里夫的职业履历贯穿美国国会到司法机构和检察机构，他具备协调美国情报系统的非常优秀的全面能力，他会专注于掌握中共高层的一些资讯，或者关注中共高层有哪些爱好，有哪些弱点，有哪些资产在海外，有怎样的海内海外的联系，这些都会令中共心惊胆战。59岁的拉特克里夫在川普第一任执政期间担任国家情报总监，是少数获得延续加入川普政府 2.0 的川普前朝官员。一位前官员表示，在川普的第一任期内，拉特克里夫聘请了更多的中国分析师，并推动解密很多令中南海难堪的情报。值得一提的是，前国务卿蓬佩奥亦做过美国中情局局长，他曾经说，当我还是西点军校学员时，西点军校的座右铭是不讲大话、不欺骗、不盗窃，但是我是中央情报局局长，我们讲大话、欺骗、偷窃，当美国将你当作敌人的时候，中情局做的比这些重要多。另外，对抗中共在世界各地日益增长的扩张影响力的秘密行动，知情人士说，拉特克里夫可能会采取行动阻止中共的网络攻击，包括对电信网络的攻击。这个月初，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的国安顾问沙利文说，中共黑客已经从过去的笨拙企业窃贼升级成为军事武器，准备在需要的时候对美国进行致命打击。2023年秋季，沙利文在白宫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告诉美国的电信和科技高层知，中共黑客已经具备能力可以随意关闭几十个美国港口、电网和其他基础设施目标，这些袭击可能会威胁美国人的生命，美国政府需要这些公司帮助你根治入侵者。近日媒体披露，中共黑客的攻击甚至直接威胁到了川普。日前，美国退役陆军中将、曾担任川普政府的国安顾问麦克马斯特在华盛顿智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座谈会上表示， 中共监听了川普总统和他身边所有人的电话，时间长达六个月那么久。那中情局将怎样应付中共的网络方面的攻击呢？知情人士透露，拉特克里夫已经获得了川普的充分授权。知情人士说，拉特克里夫知道他拥有终极保障，那个就是川普了。值得关注的是，川普虽然之前一直对外宣称他和习近平是好朋友，但去年三月，路透社曾引述三名前美国官员的话表示，2019年川普曾受命中央情报局成立了一支特工小组，在网络上运用假身份来散播不利于中共党魁习近平的负面言论。此外，还暗示中共高级官员正在海外囤积盗窃来的国家资金。就事件，秦鹏表示，通过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透露的他曾亲自下令对习近平和中共高官进行揭露，大家就可以看得出，他不是好像表面上只会对习近平说我和习主席是好朋友来的，而是心如明镜，嘴上在迷惑敌人，他并不是唯利是图的商人。对于川普提出购买格陵兰岛的讲法，格陵兰岛总理最新回应表示，格陵兰岛希望和美国在国防和采矿资源方面进行更密切的合作。格陵兰总理埃格德先前表示，格陵兰岛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出售，同时强调保持与全世界合作和贸易开放的重要性。不过在1月13号，他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的政府已经准备好和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展开对话，但他补充说，这个领土土地的使用是格陵兰岛的事，格陵兰岛将决定我们应该达成什么的协议。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长拉斯穆森在耶路撒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讲到了川普对格陵兰岛重新产生的兴趣。他说，我不想和即将上任的川普总统发生任何争辩，他有特定的方式来提出要求，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与即将上任的总统进行更详细的对话。他说，我们同意美国人对北极安全局势有一定的担心，我们亦有同样的担心。拉斯穆森表示，丹麦和格陵兰岛密切合作，准备继续和川普进行谈判，以确保美国的合法利益。格陵兰和美国的谈判为什么会涉及丹麦呢？格陵兰对美国有怎样的意义呢？格陵兰岛是丹麦的一个自治领土，对美国的意义在于，首先，格陵兰位于从北美到欧洲的最短路线，这个对美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第二，格陵兰岛亦是美国大型太空设施的所在地。第三，拥有一些最大的稀土矿藏，这些矿藏对于电池和高科技设备的制造至关重要。这个不是美国政府第一次提议购买格陵兰岛。早在1867年，美国从俄罗斯购买阿拉斯加后，就曾同丹麦谈判购买格陵兰岛，但是未能达成任何协议。1946年，美国愿意支付$1亿购买格陵兰，同样被丹麦政府拒绝了。川普在第一任期内亦试图买下格陵兰岛，但都被拒绝了。川普第二个任期临近的时候，将这个问题重新提上议程，说他对美国和国际安全来说绝对必要。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将来自中共的威胁定义为我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决定性威胁。他警告说，中共黑客潜伏在美国基础设施关键网络中。当地时间1月12号，雷在接受 CBS 新闻采访时表示，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面临的最大威胁仍然是来自中共政府。雷指出，中共的网络攻击计划规模是世界上最大，超过所有国家的总和。 中共窃取美国的个人资料和公司数据，比全球大大小小其他国家加起来还要多。他进一步强调，这种威胁不单只限于网络盗窃，中共还在针对美国民用关键基础设施进行预先部署。当被问及中共是否已经将恶意软件植入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时，雷确认了这一点，并举例提到水处理厂、交通系统、能源部门、电网和天然气渠道等关键领域面临来自中共的潜在威胁。他指，中共黑客潜在在关键网络中，准备在他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发起攻击，对现实社会造成严重破坏。雷表示，针对中共对美国电信系统的攻击，这个是另外值得关注的一部分网络威胁。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宣布了一项计划，目的是减少来自中国商品的入口，以支持本地产业发展，并巩固和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伙伴关系。根据彭博社报道，北美对全球出口份额逐渐缩减的同时，辛鲍姆表示，墨西哥将为邻近外判提供激励措施，包括税收减免，并为个别产业制定具体计划，以增加墨西哥本地产品含量。针对墨西哥和外国企业的激励措施法令将在1月17日公布。墨西哥商业协调委员会主席塞曼特斯表示，我们同美国和加拿大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贸易协议，只要我们遵守协议条款，一切都会对我们有利。墨西哥财长德拉奥指出，如果北美能够取代 10% 来自中国的入口商品，并在北美生产，墨西哥的 GDP 将比平时多增长 1.2%， 美国增长 0.8%， 加拿大增长 0.2%。辛巴姆表示，美墨加贸易协议是与中共竞争的最佳方式。川普之前曾承诺，如果墨西哥和加拿大不帮手减少非法移民越境并遏止违禁药物的走私，他将对这两个国家实施高达 25% 的关税。川普还对中共利用墨西哥作为后门向美国输送廉价商品，影响当地生产商表示关注。辛巴姆自上任以来已展开一场针对中国在内在亚洲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运动，对影响国内纺织业的商品征收关税，并在商场查封政府认定非法入口的廉价商品。中国快时尚品牌 Shein 以极其廉价的服饰压境全球150个国家，但面临强迫劳动的指控。英国广播公司走访中国广东省番禺县成衣厂林立的 Shein 村，发现当地很多劳工每个月只能够休假一日，甚至有员工表示，如果一个月有31日，我31日都要上班，而且工资极低。英国广播公司1月12日报道话， BBC 记者走访了番禺县10间成衣厂，访问了4名工厂老板和超过20名工人，发现当地劳工平均每个星期工作75个小时，即使一个星期6日，每日上班12个小时都不止。总部位于新加坡的 Shein 绝大多数商品是在中国生产，在5年内快速扩展为市值600亿美元的成衣帝国，原本就充满争议，但获利仍然很快超越其他快时尚品牌，例如 H&M、 Zara。 这番成就的背后是广东番禺约5000间工厂，大部分是 Shein 的供应商。随着他计划在伦敦证交所公开上市，他的超廉价格的劳动条件更引来严格检视。卢比奥去年6月曾指出， Shein 这间公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有深厚关系，背后充满污糟的秘密，包括奴隶工人、血汗工厂、玩贸易伎俩，引起他对这间公司严重的道德忧虑。 BBC 记者发现， 当地工厂夜晚十点之后仍然灯明火着，除了工人坐在车衣机不停工作之外，运送布料的货车亦不停地进出。一名来自江西省的49岁女工说，我们通常一日工作10至12个小时，因为是段件计的，好像 T 恤这种简单的衣服，车一件2元人民币，一个钟头可以车12件。根据瑞士公众之眼倡议组织的调查，当地工人若果不加班，基本上月薪约有2400元人民币，而亚洲低薪联盟估计，在中国的维生工资需达到6389元人民币。根据中国劳动法，劳工每个星期平均工作不可以超过44小时，而且雇主需确保员工每个星期至少休息一日，需有特别原因才可以延长工时，而每个星期75个小时工作明显违法，亦违反基本人权。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